回到陈志同的商业洞察，今天邀请到我们的俊贤来到我们的这个频道里面，我们先请俊贤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俊贤，也可以叫我 Sam。
Hello Sam， 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行业好不好？
好，我现在讲一下，我自己其实有两个公司，一个叫N联驱动资讯，是在做网站设计的公司，那一个是叫做元恒工造实业，它是在做一些人造园艺景观，像人工草皮啊，或是一些人造的园艺，都是我们在负责的。
所以其实这两个公司的调性有点差别呢。
对，差很
多。对啊，怎么会想要在这两个行业里面做发展？
你知道很酷哦，其实我在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其实是在录音室工作的，很酷。然后那时候是在做录音室的录音师助理。
哦，真的？
对对对。然后后来
其实刚刚这个应该叫你调的啊，
这个也记很久，学生时期很久了。对对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是在做录音师助理，后来就想说，自己出来做做看，就买一些简单的录音设备，
对，
就来录了。但是后来发现最大问题是我的客人怎么来，客人怎么找。后来很不幸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收掉了。那后续其实就有很多的门，因为其实在接触不少身边的朋友啊，还有一些我之前有去一些职场去打工，然后就会听到很多不同的需求，那我就都去问问看，都去聊聊看，然后就去试试看，开了门不行就关，然后就经过大概两年的时间，后来发现网站这一块好像是蛮喜欢的，我就进去了。那加上之前也有在资讯公司工作过的经验，然后那时候原本是想说，那时候都在讲数位转型啊，
对，
那应该大家都很需要，所以我就往这边就敲门就进去了。
那现在这个做多久了？
这个做两年半了，
做两年半了，
对，其实算新创公司了。
对，两年半还算新创。那你觉得其实现在这个环境里面呢、你现在做这个事情还有市场吗？
应该说它其实好快哦，它的转变很快。那时候在两年的时候是有市场的，但现在已经发展到平台机制了，然后甚至从平台机制又发展再到 AI 机制，你有的网站你甚至透过 AI 的方式，你给它一些你的指令，
对，
它就产出一个网站，所以变化实在太快了，也不知道之后会变怎么样了，所以你也变成说我一定要根据现在的市场还有喜欢的方式去做个调整。现在已经比较没有像以往说我们可以直接去做个客制化网站，因为 AI 都可以帮你做到一定的客制，
对，
所以在价格上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
那你们接下来有打算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方向？
以往我们其实都是在做客人需要什么需求，我们就规划一个网站，那因为现在走向很多叫平台机制，所以我们也开始往平台机制去发想，例如说我们只要注册会员，我们可以自己有这个平台去做一个网站，那也想要因此把这个价格去降低，不然每年有时候好几万块这样付，对企业是负担，然后现在科技也基走向 AI， 所以也是把 AI做一个我们最新的目标，希望可以去结合到 AI 产业。
对，所以你们现在有导入到 AI 的一个系统里面去啊？
目前跟工程师正在研发中，但是都是有在思考的。但也真的来也不容易。
对啊，因为其实像 AI 好像现在的发展，以前叫做人间一天币圈十年嘛，现在好像人间一天 AI 一百年。
哦，对啊，我现在太可怕了，你知道我现在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了，我连那个发那个平常的文，还会用那个 ChatGPT， 帮我
会让
认识
一
下，对对对
对对对。其实我也是啊，我在很多时候其实也都会使用这种 GPT 啊，或者是 Bing 嘛，就是 Bing 也有在用，然后像我最常用的 Notion 也有自己的一个 AI 系统，对，那还有 ChatGPT， 但其实你说有没有专精？其实我自己没有，我自己三个都会混用。
其实我也是，像我有一段时间，因为我自己的公司的内部资料我也都是用 Notion 在管理的，所以有时候就 Notion 就直接可以用，但它就是有限制啊，你再更多要付费。对对对，所以就搭配着用，也没有特别专精，我觉得好用的就都用。最近有听到说连影片，他们那个影片 AI 技术也越来越成熟了，就 很厉害。
对，好像最近刚新的那个 Sophie
对，
对对对，那他好像就是你可以，他现在产出了影片，因为我自己有在，就最近有在搞端音嘛，所以那个影音的部分我有在研究，然后我发现，哎，怎么他产的端音比我的质感还好？
哦，这个对，很多产业都很冲击，就这
真的
太可怕了。
对啊，对啊，对啊。那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事业上，那你们这样子客户的资讯量这么透明的情况下，你们的获利怎么样？
我们获利哦，因为应该这么讲，我们现在一定要去把整个价格拉低，
对，
然后去增加我们的产能，然后还有我们怎么样快速去结案，所以我觉得 AI 就是很重要。那现在我们其实 AI 只是我们初步第一阶段在发展的，
对，
我们现在目前正在执行的其实是在做平台化，先让平台化成熟，然后再进行 AI， 但是就是也是会很紧绷，想说哇，市场变化那么快，会不会我们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
对
开发完然后又变了。
对啊，那你现在都怎么去做一个开发客户的动作？
现在其实现在的话我们都透过商会还有透过一些人脉去传蛮多，那接下来其实最新我们是要把它导到网络上了。那因为以前我在我以前的工作都是靠那个广告投放去曝光的，那其实这一块也是一直在思考，那因为现在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还没有成熟，我觉得拿到网站上还没有办法去吸引到消费者，所以在平台化这一块我是想要先等成熟再进行。那目前这个阶段我们都是以传统网站公司，你需要什么功能，然后这些功能它可以带来什么效益，跟你分析跟你规划，然后就请工程师去开发他的后台，然后设计师设计一个前台，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
哇，听起来也是一个很麻烦的工哦。
对，是麻烦的工。
那他这样会不会占据你们很多的一个能量，比如说经费啊或等等之类的？
会，其实最大的其实是沟通成本，那这个就很考验业务经理的能力了，因为有时候其实来来回回，然后客户想要跟我们这边建议的可能不太一样，那我们要怎么用我们的方式去引导到客户，或者是我们真正理解客户的需求，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沟通是花我们最多的时间，那但沟通顺了之后，不管对前端的设计师或对我们的工程师，他就会很顺的。所以也是因此啊，我们最大的痛点就是沟通成本。
对，
那如果 AI 还有透过一些智能的方式能减少沟通成本，然后甚至客户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看到，那我觉得这是我最乐见的，所以一直很想去追求这一个。
那所以你目前有参加哪一些商会组织啊？
我像我自己本身是在那个创新创业协会啦，然后商会的话之前有去参加过一些 BNI， 但后续我觉得跟我这边所要追求可能不太一样。对对对，但目前其实还蛮致力去发展一些去参与一些活动的。
对对对，
然后加上我自己本身是在教会的环境，那因为教会他们很喜欢去办活动，去接触很多人，那我就觉得参与在这一块很不错，而且可以聆听到各种各式各样的声音，然后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事情，跟各个不同行业别的人去接触。
对，了解。那所以你的客户群啊，就是我们这样分析一下，你的客户群会大部分是教会的人吗？还是没有一定？
反正教会的没有，
真的
都是外面的。对
都是外面来的，
但他们是会做一个转介绍的媒介了，所以很多都是透过这样子的。
了解了解。那因为我们邀请这次 Sam 来上我们的节目，主要是因为上次 Sam 有在我们的创业小聚那边做过分享嘛。
对
啊，那我们上次是在分享你的创业故事是不是？
没错。
那个可以再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可以可以，你知道我是一个思考很跳的人
啊。
我那时候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很想要去念那种景观设计
啊，
然后就跑去台中考，然后后来落榜，然后但是考上了那个昆山去读空间设计，然后我读了大概3个月就休学了。
真的？为什么？
对，就会发现哇塞，做这个，我们那时候每天都是在做那个模型，然后基本上是不知道那什么是白天，什么是晚上，反正晚上就一直在那边做模型，做模型。我觉得我喜欢设计，喜欢景观，但
是
我不想做这个，我可能会爆肝。对，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我就停掉我景观设计的想法。那后来我跑去了树德科技大学去念表演艺术系，因为我自己本身也蛮喜欢音乐的。我这个两个很挑，我就想说，那我就去往声音发展好了。 然后在大三的时候，那时候很有心就去录音室去实习，然后之后也开始去做录音室助理，然后也成为我的职业。那在这段时间，因为现在这种录音设备已经越来越普及，很多都会主打说叫宅录，你可能有个录音界面啊，有个麦克风就可以简单去录音了，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去接了很多帮一些配音员啊，然后去录，然后赚了一些微薄的收入，然后就开始自己自立门户，对，就做了一个音乐工作室，所以那算是我第一个创业的开始，创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室，
那我后来怎么没有继续做下去？
哦，那时候很可怕，就是像印象蛮深刻，那时候还有什么好像三倍券五倍券我忘记了，然后那时候案子就超多，又是年底又接圣诞节，跨年，我那时候一个月案子这样接一接可以到有到10万那么高，最高，但是这个档期过到了一月，我大概2-3千块吧，很少，差太多了，所以这个产业它其实是很浮动啊。那时候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方向，我就变成说 FB 的社团会去投，然后透过网站
对
一直去发，但遇到淡季的时候真的就是很淡季，所以我那时候就是真的靠我可能2-3个月集中下来的这个案子的钱去过生活，但是淡季一旦拉长它其实就很紧绷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其实试很多方法，就会打电话去问一些活动公司，然后去说诶有没有什么案子，那时候很幸运，就是有很多他们都会接一些政府的标案，
对，
那就会在发包下来就接了很多广告，去帮忙配一些声音啊，像那时候去做什么台南什么化石博物馆，然后一些百货公司他们会有一些周年庆活动那些声音就去录那些啦，但他这种东西收入也没办法拉到很高，因为我们其实是走最下标的，所以蛮辛苦的，
所以你们那个算是移动式的录音设备，然后去帮忙去做录音这样？
那时候我们有做移动式跟自己在家里有稍微改造一下，要改造一个还不错的录音空间，然后如果是要外出的话就是会带录音设备，那时候就带着一个行李箱，
对，
然后装着架子就提在上面，就直接过去录了，对，但是它那个很容易受环境的声音，所以主要都是会录一些不需要那么安静的空间才会去录到的，
对对对对对对，那你那个是多少年前啊？
那个我现在29岁，我想一下大四的时候是几岁，差不多应该是23、24吧，
23、24，
对，差不多23、24，所以差不多
五六年前
、对，
五六年前那时候 Podcast 还没有很红，因为你如果像现在这2-3年你这个设备在 Podcast 界应该还赚得不错吧，
对，那时候我那时候还没有 Podcast，
对，因为其实像这几年我做 Podcast 大概做了3年啊，那大约也是这2年才开始有高雄这边才开始有一些录音 Podcast 的录音室出现，好，因为其实我买 Podcast 其实是蛮就是录制虽然很简单，大家说手机就可以录啊，什么都可以录，可是其实 Podcast 它还是蛮吃音质的啦，因为其实有时候大家还是喜欢听到干净点的声音嘛，
对，
所以开始产生了 Podcast 的录音室，好，那因为也大概鼓励 Podcast 的进场嘛，因为像政府也在鼓励嘛，鼓励一些自媒体创作者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其实如果当时的设备拿到现在来，其实我觉得应该也是不错，因为其实有一个小的录音空间也都不错，像我们现在今天录音的环境也是我跟人家租的嘛，也是跟电台这边租的一个环境录音这样子，对啊，不过我觉得时间问题啦，
对，其实我觉得还蛮棒，因为现在的人很多都讲求很快，有时候 Podcast 你在车上就可以听了，而且那种个人的声音也很有识别性，所以真的如果那时候有 Podcast 搞不好我有不一样的想法，
其实 Podcast 在国外算红蛮久了，可是在台湾也是这几年的事情，就是这2-3年，对啊，可是这2-3年你看要颠覆很多，包含 YouTube 在台湾也是差不多也是10年嘛，对，那 Podcast 大约就是3-4年这样，好，那现在新兴的 TikTok 短影音也就是这1-2年的事情，
对
啊，就是时间也是越来越变化，那每一个市场它就是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平台在那里，
没错，
对啊，就是在应对这样的环境下大家也是蛮辛苦的、啊、就是在现在的创业者要搞的花招更多了，
对，
以前我们可能建个网站就好了，现在不是，现在你又要搞 Facebook 啦，又要买广告啦，然后又要弄什么，又要弄 YouTube 啊，又要用 Podcast 啊，又要用 TikTok 啦，
对啊，个人 IP 现在整个魅力，
对啊，
就不一样了，
现在的创业者真的很辛苦，
对，
要十项全能，以前不用，以前是发传单就好了， 哦，有人来就有人来了。对啊，现在哇，弄了一大堆，然后还是没人来。
哦，对啊，哦，像算一算剪片也会，然后自己录后制、嗯、什么全部都要会。
对啊，现在真的是很辛苦的创业者，都多才多艺了。
对，但也因此我觉得真的能成功被看见了、
嗯、
也真的是
对，
一定有特别有一手的。
嗯， 嗯，那所以你们对你们这样的一个行业啊，有在规划做短影音之类的吗？或是你把它变成一个 IP 之类的一个企划吗？
有耶、欸、而且我那时候也分享我自己短影音的故事。
嗯，
因为那时候其实有去参加一个短影音的活动，然后就开始去经营 TikTok。
嗯，
然后一开始第一个礼拜那个 TikTok 的那个流量都没什么流量。
嗯，
后来我就去跑去做那个探店、嗯、然后探一探就那个有的流量就可以到很高、
哦、
就是哦就有的几万几十万就、
哦、
就，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嗯、好有点疲倦，然后又、
嗯、
又停下来了。但是一直都觉得说短影音好像是不错，但是可能要去思考怎么样切入这个主题。
对，
像那时候是觉得吃东西，
嗯，
然后纯粹记录一下，
嗯，
那就、哦、这个就有回想，但是我要怎么运用在我的产业，我觉得也是需要去思考的。
嗯，
然后怎么样引起观众的兴趣、嗯、听众的兴趣这样。
对对对、嗯、可是其实有的人他会直接把这个当成一个产业，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目前是直接在成都那边驻扎，和台湾人在成都那边驻扎、
嗯、
然后这边就是做这种美食博主、
嗯、
对，然后我看他活得蛮滋润的。
你知道每天就是美食评论这样。
对，就美食探店，然后就是去介绍，然后就好像是不是做个短影音就可以过生活了。
好像蛮开心的。
对啊，就觉得奇怪怎么会这么棒，就是我又是享受在美食的当中。但是我觉得是每个行业都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看都是一个面啊，好像觉得很爽、
嗯、
但是有可能他在剪片或是他在拍的时候其实都似乎都是人的。
对，这个、
嗯、也不一定。
对、啊、而且搞不好后面还有一些团队要养，就是、
嗯、对啊，
是不容易。
真的真的真的、嗯、因为其实你自己面也算年轻啦、
嗯
哦、也在30岁以下都算年轻的创业者。那你对这些可能大学刚毕业的、哦、他们如果想要创业，你会想要会有什么想要引导他们的吗？
好，那我这边其实先讲、嗯、因为这个市场它变化实在太快了，所以我觉得你不用去设限，我就是喜欢什么就去做什么。
嗯，
有很多门它可以让你去开，让你去看看，但是你失败的话我觉得也不用灰心，因为它可以变成你的养分。
对，
所以我其实是在第一个我自己创一个小工作室失败、嗯、但是后续成立了这个资讯公司。
对，
其实走了也跌跌撞撞，后来其实我到真正起飞是在我成立了这个人造景观工程。
嗯，
那他其实在每一次的过程，我觉得他让我学习什么经营公司。像我以前在工作室的时候只是一人工作室、
嗯、
所以其实对很多都很陌生，也没有人什么可以问。然后走到现在已经有一群伙伴们一起的、
嗯、
所以我觉得每一次创业的话，它都是你的很好的经验，很好的养分、
嗯、
然后你可以透过这一次再去帮助你下一次的创业、
嗯、
或者是你未来这个市场实在变化太快，你可以把你以前这样的经验都用过去。
对，
嗯，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勇于的去突破，勇于的去尝试、
嗯、
跟去多接触一些各行各业的人，他可以去冲撞一些你的想法。
嗯，
嗯，
那年轻人要从哪里去接触到各行各业？就像你可能讲，好像因为可能我们在那个社会上有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很简单啊，到处都有啊，可是可能年轻人他们不晓得我要怎么从哪个环境下手。
那就要听 Jump 的 Podcast。 对啦，就当然那个我觉得现在资讯太发达，就太容易去接触到很多的职场面向。那对我来说，我觉得最让我可以踏进去的是从一些非营利组织。
嗯，
对，因为非营利组织它比较没有说我们有一些利益关系、商业上的往来。
嗯，
然后我就会从这些非营利组织去接触到一些人脉，甚至从这个非营利组织变成一个参与者。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个会是人们需要的。
嗯，
然后就会从、在这个面向就会接触到很多人群。我也透过我去参加一些非营利组织，
嗯，
哇，接触的人真的很多欸。那当然后来也有去商会，但是商会这个我觉得对年轻人可能一开始会比较辛苦，因为他每年 还要缴一些费用、
嗯、
然后里面注重其实商业的连结，我怎么样我们两个行业然后怎么扩大变成一个团队再去接更多案子、
嗯、
对，这个我觉得可以不一定要一开始就做，那一开始最不用钱，然后也 只需要花时间的就是从一些非营利组织，
对，
然后去聆听，去谦卑下来。
嗯，
因为很多我相信走过来的创业家们，他也是很乐意去分享他们的创业经验的。
嗯嗯，一定是。那我们来聊聊你的信仰好不好？就是说，我们在这信仰当中，你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啊，信仰对你有没有帮助？
哦，这个帮助太大了
啊！
我举例来讲，像这个月二月，我的二月真的是很精彩，因为像我。在一月底的时候我去日本旅游，
对，
然后一回来大概工作个不到一个礼拜又过年、嗯、然后因为像我们这个行业它是要它其实反映在大概两周后，
嗯，
所以你这个月有没有业绩大概是看两周前的接洽客户状况、
嗯、
啊，因为出去玩然后又过年、
嗯、
所以我二月的营业额就很可怕啊，我目前平均每个月的均开销要到20万，超至少一定20万起跳，20到30万，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如果我去看这个财务报表数字、嗯、哦，我一定压力压、嗯、一定是大到爆，那虽然也是会有压力，但我觉得我不会被这个数字去影响说、嗯、哇那怎么办，我要怎么去追回来，而是会去更思考说、嗯、好，接下来我到三月我要怎么去做，会去拟定计划，然后还有在这个信仰中会帮助我不要去忧虑、
嗯、
因为我自己是在基督教了，
对，
那我们基督教都会有说一个叫天父这样，
嗯
嗯，那天父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很大供应者，所以我觉得业绩这个东西我一直硬去追好像也不一定追得来、
嗯、
那如果我觉得我有一个这样天父可以去信靠他的话、
嗯、
那不至于让我心里去沉着一直去闷着，
嗯，
所以他帮助我很大、
嗯、
不会让我被这个数字去影响，
嗯
嗯，
就是他有帮助你保守在你的心中当中，不会觉得说哎、欸、好像外在一些困扰，或者是我们该忧虑的，就是把它交给他就好了嘛。
真的，真的。
刚好昨天其实我拍一段短片，我刚好也跟这个有点接近。我昨天拍那短片的时候，因为刚好昨天肚子很饿，然后我就随便去超商，因为找不到东西买，你知道吗？刚好看到超商随便去买了很多东西，然后买完吃完之后，我发现天哪、啊，我买的都是甜食哎、欸，我这么胖了还在那边买那么多甜食在吃，那我就有感而发，就觉得。你在饿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着急的去超商买食物，因为你会买错。你就觉得有什么热量高我就吃什么。对，那后来我就想说对啊，有时候我们人也是这样，就是很多时候在一些情况下好、哦、就是很紧急的情况下我们做的决策都是错的。
嗯，
你一定是要把心安定下来你才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对，而不是你疾病就开始乱投医啊，哇吃这个吃这个干嘛干嘛干嘛。有时候像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也这样谈恋爱，对，就觉得啊我很空虚就随便找人谈恋爱，
对，
然后可是你不知道这个人他是好还是不好，
只看到表面的外表，
对，就觉得哎好像不错就开始在一起，或者甚至连外表都不看，有的人是连外表都不看、啊、对不对，他可能就说哎、欸、我有个女的就好了哦，男女的就觉得啊我有个男的就好了，可是彼此是在互相伤害，
对，没错，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是要把心安定下来，我们再去决定一些事情，那会让我们的做的事情会更沉稳，
嗯，
对，会让我们好像也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
嗯嗯，真的，而且我觉得在追的过程，因为你追可能是一直照着自己的想法、
嗯，
因为你要追求这个东西，
嗯，
但是我们透过去沉稳的话，我们是会聆听，
啊、
有很多东西一直进到我们里面，
啊、对、啊，
所以真的会，我觉得差很多，不一样，
嗯。对啊，那你们现在是29岁，
对，29岁，
对，那即将迈入30大关，人家说30而立嘛，
对，
那你在对30岁的未来有没有什么一个计划？
有哎、欸，那当然我自己讲我人生好了，就是、
嗯、
因为毕竟有公司的话，
对，
也是会希望说公司可以越来越扩大啦、
嗯、
因为我虽然自己是负责人，但是我还是同时要嘎业务的角色、
嗯，
同时公司很多内部还是要做，但我自己是期许。我在公司可以未来我是真的完全来做 CEO 在做执行长角色、
嗯、
整个决策面就不一定说业务开发我自己也要下去、
嗯、
什么也要下去，是培养一群人、
嗯、
那也是想要带着这些人一起的成长，甚至帮助到他们、
嗯、
可以有自己喜欢的兴趣，甚至走到创业这个路，都是我很也是对自己期许，也希望可以帮助到他们，因为自己也走过这样的路。
嗯，哇好老板呢，因为其实一般老板应该觉得不太希望员工跑出去创业吧
对啊，但就是我觉得大家在一起做这件事，你比起一个人在做其实很孤单、
嗯、
那时候我一开始第一个创这个个人的音乐工作室是孤单的、
嗯、
那现在走到有 身边有人就一起在往前，我觉得是很好的。
对
对对对，所以就变成说，很像我们是一起在投资这件事情上。
好啊，那最后我们就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最后的一个分享，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让他们可以有一些收获的事情？
哦，好，那我就也对未来你们可能有想要创业，或者是想要对一件事情有兴趣，想要去执行它的话，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去找一些可能这里有经验的人。那有经验的人要怎么找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网络很发达，直接去问，然后甚至找你的朋友说，Jump， 你有没有朋友是在做什么什么行业的，那可以一起聊聊天。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方式，因为你不会去走冤枉路，等你钱花下去进去的时候才发现，哇，怎么想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就跟这些朋友可以先聊聊，我相信你的诚恳，然后你愿意聆听，他们一定是很乐意分享的。那也不要忘记你对他的赞美这样。那这个会帮各位听众朋友少走很多的冤枉路，那也是鼓励大家，祝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事去做创业。
好，那谢谢，感谢 Sam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希望 Sam 公司能够蒸蒸日上，发展的越来越好，红红火火。2024是一个礼物的一年嘛，希望你获得更多的恩典的礼物。
好，这个先讲着放宣告起来。
好 ，OK， 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拜拜。Sometimes it may be failed, but most of the time achieve miracles. Suddenly a good idea.